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第二段经文是选自约翰福音五章一至九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圣经读毕。
在香港呢，排队呢是一种信仰来的，被赋予呢神圣的意义，甚至被视为呢有神秘的力量。我好深印象的一幕呢，就是在2008年8月，那时呢在百户风球之下呢，有会考放榜生在没有办公的学校外面排队，希望呢获得预科的学位。其中呢一个后生仔呢就跟记者说，他说呢他自己吃了成年，希望可以藉此作出补偿。排队作为一种补偿，真是一个奇异过奇异过的想法。成年都不读书，做了半日的，然后做半日的苦行僧，就希望可以做补偿。我是校长，我不会录取他，是因为他连基本的常识都缺乏。难道你真的以为十年寒窗都在吃，一朝风雨可补偿吗？真正的补偿应该是认认真真这样去重读去重考。香港人呢就真的很喜欢排队的，人排我排。有时候你原先呢都没想着要排队的，不过呢你路过或者看见这个新闻，发现人头涌涌，于是乎呢你就不甘后人，然后就加入成为队员了。因为我们都相信哪里有队排哪里就有好东西，反正呢先到先得，不要执书，是不是？资源有限，需求无穷，排队是解决资源分配的一种文明的方法。不过你看着那个人山人海的队伍，你就真的会怀疑，真的有这么好？真的有这么多需要？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关乎一个先到先得的信仰。个古仔咧，大家都应该熟悉嘅。讲到耶稣咧喺耶路撒冷嘅不士大池子嗰度医好咗咧一个病咗38年嘅人。五章咧三到四节嗰度咧括号嗰度有个注明，佢话咧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呢段嘅说明咧，话俾我哋听咧一件唔知道算唔算系秘密嘅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迷信事件，就是他们相信天使会搅动那些就是会按时下不士大池子搅动那个水，水动之后哪个先落水，无论什么病就会好回了。不士大池子的水为什么会无风而动呢？根据考古学家那个的发现，就是说原来不士大池子呢是一高一低的两个池来的，而地底下面那个水道原来是相通的，不过由于那个水位是不相同，高那个池子那些的水有时候会一下子就涌流了去下低那个池那里，于是乎就产生了一些涟漪，于是就出现了天使会搅动池水的传说。 至于咧，点解会认为嗰啲泉水咧会能够医病咧，就不得而知。不过咧，泉水系唔系有疗效咧，其实唔系嗰个重点嚟嘅，而系背后咧嗰种先到先得嘅信仰。啊，有冇谂过一个要求咧，先到先得嘅祝福，唔可能系一个安身立命嘅宗教，而系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嘅心灵法则系相同嘅咧？嗱，我一开始咧所讲嘅嗰种嘅排队咧，其实都算系先到先得信仰入边最文明嘅一种嚟噶。即系如果你只系透过排队咧早啲入场或者买啲有限额嘅产品啊门票咁样样咧，其实都唔需要点样去批评嘅，都冇乜嘢要批评嘅地方。吓，呢个咧可能只不过一种咧即系对时间成本嘅唔同投资嘅态度嚟嘅啫。真系可怕嘅形态吓，就我有限嘅见闻咧。最能够具体而微的表现出来，就是每年农历年初一在黄大仙上投柱香，每年你都会见到夏伟依在这里。哇，你每年看那个新闻片段我都觉得触目惊心的，即是你看一班人蜂拥而上，手入面拿着上面是烧住的，下低是尖的香，冲啊冲，勇往直前，是吧？又要松赞击退群雄，一见到个香炉，二话不说，三支香齐插落去，哇！那个场面真系有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嘅气势。连阿夏慧依每年都系咁样样。我喺电视机前面咧，我成日都好疑惑噶，即系喺嗰个万香朝中嗰个嘅情况之下，到底有冇一啲人咧灼伤咗啊，或者被人吉亲咧？吓，抢插头柱香嘅情况咧，其实喺所有著名嘅庙宇入边咧。都常常会出现的。而讲句公道的说话呢，即是这种的传统或者迷信呢，往往不是那个庙宇所信奉那个宗教呢所鼓吹的，而一群呢是男信女自己想象出来的。即然后呢他们之间呢就负能量交叉感染这样，大家就走去上投柱香。我观察呢一些迷信的人呢，即好像我妈之类那些这样的人呢，他们经常可以自己呢去想象出一些禁忌和一些神明赐福的法则的、迷信的人呢喜欢对那些所有他不明白不清楚的事情呢自行作出种种神秘灵幻的解释的。想同一间庙拜同一个神，但是大家抢插头柱香，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样的设定之下，这一群善男信女之间，其实他们很难很保持很单纯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而只能够是大家是一些彼此竞争的对手。所以我刚才说，其实这些不是宗教信仰来的，而仍然是弱弱强食、适者生存的心灵法则。传统的宗教去讲求心诚则灵，神明是在乎我们那个心灵的诚实，这个呢大概所有伟大的宗教呢都共同感悟到的一个的普遍启示的。但是先到先得呢，先到先得就是手快则灵，要求你呢即是斗快、然后呢就话知你呢即是打生打死，总之手快有手慢无。但是如果这样样去要求你的一个神明，其实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明呢？他又怎样去看待怜悯这种的美德呢？今天我要跟你们谈的呢，其实不是什么民间信仰里面的民间迷信，而一个呢正正发生在圣城耶路撒冷犹太教内部的迷信事件。从后面呢十到十八节的记载呢那里去推敲，圣殿的官员呢虽然不见得呢同意不是大池子那个的迷信，但是大概其实他们呢都默许这个的这样一个运作的模式。当然呢也都有可能呢他们只是很无可奈何地去接受。正如呢今天教会里面呢一样有很多信徒呢，他们对信仰有很多古灵精怪的解读的。即根本都是禁无可禁。传道人呢只好尽力呢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希望呢慢慢改变他们。不过呢按经文显示呢，其实呢即是犹太人呢，即是他们里面的宗教领袖呢，大概呢成日都是很关心啲好滋味以至唔系好相干嘅一啲宗教细节。即是安息日可唔可以攞重嘢诸如此类嘅嘢。只要呢你遵守咗某啲好滋味嘅嘢之后呢，你嘅信仰到底系咪好纯正呢定系迷信呢，佢哋反而唔系好关心。即系亦都系有少少舍本逐末咁样。 而耶稣呢在这个神迹里面呢，其实他打破了我们对信仰的很多的迷思。我们一起去看下十到十八节的经文，之前给教会经文我就省略了这部分，但是他就其实对我们去理解一到九节的经文是相当重要的。那我们看一看，你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五章十到十八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了，关于不是大慈子的神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医好了这个呢病了足足38年的人、即你想想，一个病了足足38年的人，他大概呢一生人除了生病之外都是一事无成的、为什么耶稣要去医好这个这样的人呢？传统上呢，我们见到这类的神迹，我们有理无理呢就说、因为当事人呢一定是很有信心。连上一代呢著名的解经学家呢，即巴克莱呢，都认为当耶稣问那个人呢，你要痊愈吗的时候呢，是想挑起他呢想要健康的深切的渴望。不过呢，即我看那个病人的回答的时候，你就怎样样都看不到他有什么期望的，反而呢其实可能你还闻到一股呢绝望的除添。他跟耶稣说，他说呢，阿 Sir， 我没什么亲人朋友，我没气没力，每次我都未企定，我就眼碌碌咁样睇住其他人落水啦。我可以点啊？我可以点啊？呢、这个人佢唔会冇谂过要好翻噶，否则佢唔会瞓喺不是大池子旁边。但系佢又点会谂过佢自己有机会好翻呢？佢冇朋友，佢冇气力，佢可以点呢？他大概每次只能够很机械性的这样，很象征性的这样去动一动他的身体，然后睡回在原位那里、合上他那双其实早已经无神的眼睛，然后擘大个口、往肚里面去叹息，每日如是，心如死水，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去哪里等死。然后耶稣来到了，叫他拿起那张石走人，他就立刻好翻，拎起张席走人。嚟到呢度，其实耶稣佢不单止咧打破咗不是大慈子嗰个荒谬设定。耶稣唔要求佢要先到先得，或者咧要求佢具有任何具有竞争性嘅条件先医好佢。耶稣亦都同时打破咗咧我哋即系而家好多人所谓嘅信心医治嗰个嘅迷思。虽然刚才我提过咧，就凡系伟大嘅宗教咧，大抵咧都系相信心诚则灵。但是到底心诚是不是一定就灵呢？事实上又不是的、于是我们不断呢为到不灵去找出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有些宗教呢会告诉你、因为呢你前世不修今世作业、所以呢你出得来行就预咗要还，你认命啦。不过基督教是不相信前世今生这一套的，于是乎有些人就炮制了另外一套解释的系统，大抵就是认为你得不到医治是因为你祷告不够恒切，信心不够顽固诸如此类。结果呢问题就是令到祷告和信心这两样本来是与上帝之间很单纯很亲切的事情，变得好像咒语和法术一样，甚至乎将祈祷和信心变成了另外一种竞技赛，要斗高分夺锦标，总之你祈祷祈得好，患疾就变伤风，信心够爆棚的话，你 cancer 都可以 cancel 晒，这些都是一些误入歧途的想法。当然我们平衡一点去讲，就是 恳切的祷告和信心的确是引发神迹的一种的原因来的，否则信仰就没有意义的。如果神迹只是随机分布，基督徒就不用在门口那里贴基督是我家之主，而应该贴还财就手，反正一切都是靠运气。只不过基督教我们不相信祷告和信心能够操控神迹，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如果我们认真去看今天的经文，应该有把即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基督是医治的主的真理。耶稣走去不士大池子那里，见到里面瞓了很多病人，但他只是医了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耶稣为什么单单拣选了他呢？经文根本没有解释。经文没有解释，可能因为圣经觉得根本不需要解释，因为这个是耶稣的主权。不过呢，对于那个病人来讲，其实在故事里面有两个情节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首先就是那个病人最初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医好他的，或者换个角度讲，耶稣就连向对方报上名来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医好了那个人。第二样呢值得留意的事呢，就是那个先蒙医治再蒙耶稣教导的人，他为求自保，他就在犹太人面前指证耶稣，令到犹太人最终想要去杀耶稣。那个人既不是因为自己做得好而去蒙医治，而他蒙医治之后亦都不见得因此而变得更加之好。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五章十四节耶稣在圣殿里面对他的教导。那里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的话并不必然表示那个人原初的病是由于某种特定的罪所引致的，虽然这样的解释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常常有的一些想法，而且圣经都同意某些病的确可能是由罪所引起的。不过解经家认为，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是指住最后审判而言的，即是说你不要想住你的身体好了你就可以去放肆，因为犯罪所引致的后果和审判比起患病是来得更加严重和长久的。至于五章十节里面提到犹太人，即是你见到那班人讲说话很有权威，所以他应该不是这个犹太人，就不是指普通的犹太百姓。我们看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那里，其实提到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的时候，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差遣祭司和利未人，即是 去到约翰那里。犹太人能够差遣这些祭司和利未人，所以他显然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这里所指的应该就是指一些宗教的当权者。这些当权者他们以宗教作为他们的专业，但是你留意一下，他们已经失去了从宗教而来应该有那个怜悯的心肠，而只是斤斤计较那些宗教的条文，执着于小义忽略了大义。他们看见一个病了38年的人不约而遇，竟然一些惊讶和欢喜的感觉都没有，反而他们批评那个人，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个人之前有病，但是那个人回答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告诉他，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要我拎我的褥子走的。不过这一群宗教当权者他们根本不在于这一点，他们仍然执着于他们对安息日那个的律法，然后继续追问，我问你叫你拎起张纸走的是哪一个？答啊！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那个执着呢，其实可能已经去到一个近乎病态的情况。根据当时候那个律法的规定呢，任何人故意在安息日里面孭住嘢呢，从公共场所行到去他的私人住宅呢，就要被石头打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呢，即那个人呢后来即被医好那个人，他后来去指证耶稣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态呢是很微妙的。你留意一下十五节那里怎么写，即是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他很在意的呢仍然是呢即是那个医好我那个人，否则呢即 顺住犹太人问嗰个问题，佢应该答咧系嗰个咧叫我攞啊，嗰、那个叫我攞玉子嗰个人系耶稣吓、啊。不过咧，即系佢走得去同嗰班嘅当权者去报信嘅时候，显然佢唔系走去向嗰班人咧归荣耀俾耶稣，而系想解释一下点解我刚犯咗呢一个嘅律法吓，唔、啊、系我的过失嚟噶吓，因为咧即系。十一到十三节嗰度咧显示咧，其实呢班当权者系不怀好意。十六节咧更加指出咧，佢哋就因此而开始去逼迫耶稣。嗱，古仔咧，我哋解释到呢度，到底咧，即系耶稣呢位医治嘅主，佢喺呢个古仔入边咧，俾咗我哋啲咩嘅教训教导咧？啊，我谂咧，第一样嘢系耶稣教导我哋咧，我哋做善事嘅时候，我哋唔好有太多功利嘅计算。行善就是行善最大的目的。福音派教会呢，我们固然以传福音呢作为我们天字第一号的使命。但有时候我们太过注重传福音，以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有时候会变得太过功利的。倒过来呢，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会变成了耶稣所批评的那些法利赛人。基督徒我们要去关心人，我们就去关心人。我们呢不要即系一味咧，当别人系一个福音嘅对象吓。虽然两者之间其实系冇冲突嘅，不过咧，其实久唔久咧，我哋就会听到一啲嘅即系仿佛咧系好熟灵嘅见证，强调咧啊，我自己信咗主之后生命改变，我净系中意同啲基督徒往来嘅啫。至于嗰啲世俗嘅亲友咧，我只系记挂佢嘅福音需要。我都见过咧一啲嘅见证者咧，佢好清楚咁话咧，佢话：唉，如果唔系咧，为咗同佢哋传福音，我都唔系好想同佢哋往来噶。有阵时我哋唔一定好自觉咧，我哋有咁样样嘅意识嘅。不过咧，即系但有阵时我哋往往咧同人传福音嘅时候咧，人哋听完个三福之后冇乜反应咧，我哋可能开始心入边就好唔耐烦。我哋希望咧早早撤离现场啊，唔想浪费宝贵嘅时间，只想咧快啲去揾下一个福音嘅对象啊。我觉得呢啲嘅心态咧，有阵时好弊嘅。人同人之间嗰个往来系贵乎真诚，你对其他人有好多好功利嗰个嘅考量，对方唔会感受唔到嘅。到佢真系有任何需要嘅时候，佢唔会想揾一个咧太过功利嘅人嚟帮佢手噶，因为佢可能会惊，我帮完你手之后，我要攞信主嚟作为我交易。引申出嚟咧，即系耶稣嘅故仔都提醒我哋。我哋唔需要将我哋所有嘅社会关怀、慈惠工作，全部当作系福音嘅愚公。虽然两者亦都系冇冲突嘅，吓，我哋要知道就系，我哋能够去帮助人，本身就系一件好快乐嘅事情。甚至乎，我哋唔需要去介意人哋认唔认得我哋。啊，耶稣医好咗嗰个病咗38年嘅人之后，嗰个人连医好佢嘅人系乜水都唔知道。到咗后来，嗰个人知道咗之后，仲反而令耶稣身陷险境，系咪？但系即使系咁样样，都绝对唔会减少咗耶稣帮助佢嗰个意义，使到耶稣觉得佢蚀咗账。我谂耶稣咧喺呢个古仔入边咧，佢冇咁样样嘅谂法，所以我哋都唔好有啲咁嘅谂法，觉得咧即系会蚀账咁样样。如果我哋真系想去效法基督嘅话，传统的华人教会呢，我们很喜欢将灵肉二分，要我们少些关心身体，多些关心灵魂。但是其实呢，耶稣两样东西都是很关心的。我们看看古仔里面那个病人，到底他生命最后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但是耶稣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去医治他。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经常都要去反躬自省，我们对其他人的生命，他的灵魂，或者甚至乎佢嗰个肉体，我哋系咪常常存住嗰个怜悯嘅心肠呢？定系咧，我哋有阵时可能已经变得咧好功利嘅计算吓。即使呢种嘅功利嘅计算系有嗰个为福音传福音嘅缘故，都有可能磨蚀咗我哋嗰个嘅人性啊。行善唔好有太多功利嘅计算，行善就系行善最大嘅目的。呢个系我哋今日嘅第一个教导。第二个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够不够胆去效法基督的行为，并且不为到我们没办法实践基督的行为而去找藉口呢？ 就以这个神圣的医治为例，之前我已经提过，就是神医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跟我们那个祈祷是不是恒切，信心是不是坚固没有关系。不过我们宣道会其实我们相信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根据这个，他就相信耶稣是不改变的，他既然在2000年之前呢去施行神迹医治，所以到今时今日都是会的，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要去效法基督，所以耶稣做过的事我们要跟着去做。当然即我们到现在我们都是会听到 有很多不同的信主或者不信主的人，他曾经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医治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呢，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都会为有病的人去祈祷，即是教会有时候 会有一些活油的祈祷会。纵然呢我们祈完祷活完油之后，其实我们是不包医的，我们不保证他一定会好返的。不过因为耶稣这样做，我们就跟着这样去做。我们相不相信耶稣今天还会施行那个医治的神迹呢？我们的答案是我们是相信的。但为什么某些心诚意专的信徒他不蒙医治呢？我们的答案是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绝对令到基督教比起其他的宗教是没有那么有号召力的。你知道很多宗教包医的，他们说但是这个也令到我们的信仰相对是一个诚实的信仰我们相信医治，不过我们不包医当然这样就连到宣信博士他的战友呢 都忍不住这样讲，他说如果宣信博士他当初愿意放弃他对神医那个的信念的话呢，一定更多人愿意去接受他但是宣信那个坚持，因为他坚信医治是圣经和福音的重要的部分来的因为其实根据你说马太福音4:23-9:35那里都归纳耶稣那个的工作是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去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的。宣信博士他不够胆任意增添或者删减福音的内容，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所做的事我们要跟着去做，所以纵然不包医宣信都要跟着去做。今天我们身为宣道会的会友呢，其实我们同样分享了宣信博士面对那个的尴尬。我们宣道会四重福音之一就是宣告基督是医治的主，但是即我们又够不够胆好像宣信博士那样，他当初他是每个礼拜五夜晚他固定在教会里面举行这个医治的聚会，将医治的即事当作是一个教会恒常的事工，不理当中有多少人最终是得到医治。当然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越是开放去期待上帝的神迹，上帝就真的越愿意在我们中间去施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应该放胆怀着信心，就是去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去祈祷。宣信博士他一生其实他不断经历到上帝那个的医治加能赐力，不过我仍然要强调，这个都不是一件写包单的事，就是我们不要因此又再搞任何基督教式那种的迷信出来。我觉得宣信博士的坚持其实是很令人感动，他只是认定什么是基督希望曾经去做并且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他就照着去做，他勇往直前，不计个人的利益，不计他会不会因此而变得很没面，用我们中国人的讲法就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意思是我们做事的话，我们只需要合乎正义真理，我们就不需要去计较太多利害的得失。同样的原则其实都反映在宣道会那个 宣教的策略上面。宣道会认定呢，差传就是要向那些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去传福音，不需要考虑太多当地人会不会有反应，所以呢宣道会呢是专向那些福音的硬地而不是远土那里传福音的。所以宣道会在中国的时期呢就专门去埋贵州，西藏到现在都没什么人去的地方那里传福音的，来到香港之后呢，早期呢就去埋大澳平洲这样的地方，他来到那里传福音 在着重呢专业策略分析的社会来看呢，即是当初的宣道会呢真是一个乱晒龙离晒谱的组织来的。不过但是就是一个在这样样乱晒龙离晒谱的情况之下，宣道会竟然成为现在香港第二大的基督教宗派。我们忠心去做上帝喜悦我们做的事情，上帝会赐下那个的恩典。今天其实我们都可以将宣道会的医治观我们再下一城。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除了医病之外，他从同啲妓女啊、税吏啊、麻风病人以及各类社会的边缘人往来。今天的华人教会已经越来越中产了，从我们的职业啦、收入到我们的品味，我们都是很中产的。中产不是罪，但是这些职业、收入、品味有没有拦阻了我们同这些社会边缘人往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效法基督的话，我们就不要视那些要去接触即社会边缘群体是一种特殊的事工，即是限于有些某特殊恩赐的基督徒才可以去承担，是要好像宣信博士去对待神医的福音那样，纵然我们不包医，纵然我们不知道他理不理我们，但因为这个是基督在世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将他纳入在教会的常规事工之中，并且不为我们没办法去遵行这些的事情而去找藉口，反而是为到我们没办法去遵行耶稣基督在世的工作而去向耶稣基督去认罪，然后求他加能赐力给我们有能力照着去做。我想这个是宣道会即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医治观对我们今日中产信徒一个极大的挑战。宣道会的医治观告诉我们，第一，耶稣基督是关心每一个人那个肉体那个的需要。第二，我们仍然相信神迹在今时今日是存在的。第三，我们要努力去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去想太多成败得失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努力去思想有些什么是我们应该效法而我们又忽略了的事情。我们要求主去提醒我们，去更新我们。回到身体得医治的问题上面，虽然宣道会不是传一个包医的神医福音，但我们知道现世的神迹其实它无非是想指向那个终极永恒的新天新地。神迹是真实的，不过我们现世这个的身体却是有限的，它最终都是会腐朽的。上帝亦都唔想我哋太过执迷于此，而忽略咗嗰个天上更美嘅家乡。即使系对住嗰、那个即系蒙医治嘅人，耶稣都不忘提醒佢话：你已经痊愈啦，唔好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嘅更加厉害。或者换咗一个角度，耶稣呢段话仍然可以作为对嗰啲冇经历到神医而陷喺病痛中入边嘅人嘅一个嘅安慰。就是转一个角度去讲，就是说虽然你得不到医治，但是只要你不要再犯罪，你去追求圣洁，将来你要经历的一定是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传福音就是要带给人一个终极的医治，相信福音就是要得到那个终极的医治。纵然我们是一群无用的仆人，我们不一定能够施行什么的神迹奇事，但我们最大的个信心盼望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种种的忧伤、苦难、荒谬、混乱、邪恶最终都可以在基督再临的时候得到医治。真正的信仰不是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真正的福音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只要你寻找就可以寻见。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盼望等候基督的医治。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叫我们成为真正的善男信女，我们对其他人的需要，我们永远存有一份善意去过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求你叫我们对你的吩咐永远存有一份信任，过一个效法基督的生活。天父上帝，这个世界真是有病，而我们自己都感染了不少的病毒，甚至乎有阵时我哋病到懵下懵下，我哋都唔知道自己有病，或者我哋病到失去咗盼望， 以为自己已经冇得医冇得救，求你叫我哋唔好讳疾忌医，而去到你面前去寻求医治。耶稣基督系医治嘅主，求你医治我哋嘅身体，医治我哋嘅灵魂，医治呢个世界。我哋祈祷系奉主名求，阿门。